请我们唱诗。
愿主为我摆开
早晨的聚会，我们从心里头仰望你，求你降杯与我们同在，用血接近我们。当然今天早晨应着你的同在，你就把圣经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借着启示的灵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求你让我们为着真理，为着你的话，为着你末世的见证，让我们能够为你站住。我们的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题目我们已经讲到圣灵在门徒身上，就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就是在基督徒里面的工作，圣灵在基督徒里面的工作。在里面的工作就要包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凭据。圣灵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圣灵要和我们的肉体相争， 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启示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能够顺服神。圣灵是在里面做的，而且我们也说过了，今天我们还要讲，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啊！所以今天我们着重点就是讲到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从圣经里给我们看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我们里面的能力，就是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圣灵还有一个方面的能力是降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为着要建造教会，为着建造教会。好，因此我们今天要说到这一方面，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读哥林多后书，13章，第3节，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请我们注意，在你们里面，看到没有，在原文里，原文上这个就是在里面，不是从外面降在我们身上才有能力，而是在我们里面有能力。这个能力就能够改变我们啊！一定要请我们注意，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首圣经，请你读罗马书第6章。第6节，要读到第7节，第6节读到第7节。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你看这里有一个叫做罪，旧人要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你看，那么这个旧人钉了十字架，是我们犯罪的这个身体灭绝，原文不是灭绝，就失效了，没有用了，你不犯罪了啊，我们就不再犯罪了。那么这个能力是里面的，不是外面，不是圣灵降在你身上你这个人就给主耶稣一同钉死了，不是的，是里面的。请你再读罗马书第8章。请读13节，罗马书第8章13节。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你看，这个我们怎么死啊？好像我们这个肉就死不了啊！啊，这里说可以啊，他怎么死？那就是说，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圣灵有能力啊，这是里面的能力，不是外面能力啊，不是说方言，不是医病，不是赶鬼，不是，那是外面的，这个是里面。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有能力，刚刚我们讲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不是软弱的。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环境很难啊，我这个家庭很难啊，我真是受不了了，我恐怕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才行啊， 或者我赶快要想一个办法了，这个都是不认识基督的能力。如果你认识基督的能力的话，你认识圣灵是有大能的话，里面就可以把你改变过来。你不怕环境，环境要怕你啊。上次我们说过，就是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他说我要责备其余的人啊。因此我们在这里说了很多，就是圣灵的能力是我在我们里面，不是在外面啊。我们再请读罗马书十五章，请我们读十八节。
除了基督及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及我语言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这个人怎么能够顺服啊？圣灵的能力，顺服是里面的，顺服是你思想愿意顺服，你感情愿意顺服。你的思想你的感情觉得说这个环境不好，我不能够忍受，我不能够顺服，但是圣灵做工以后你就能够顺服了。你看到没有？这是顺服，这是里面的，顺服是里面的，圣灵的能力在里面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已经上次讲的圣灵在基督徒里面的工作，那是有能力的，他能改变我们。那么今天我们要读一点圣灵降在门徒身上为了建造教会的，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这是主耶稣讲的，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请你要注意，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和圣灵在里面改变他们是两回事情，是圣灵两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曾经说过，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圣经里使徒行传第二章叫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一次性的，围着神的工作，圣灵就降在门徒的身上，使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说方言，他们就说预言，他们就赞美神，也许他们就医治病人，这个病人他们就医治了，一次性。圣灵的旨意完成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至少举了四处使徒行传四处的圣经文，一处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处，好，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彼得就解释这个叫做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120个人就同时说方言，就是主耶稣说的，为他们为主做见证啊，说你们定死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现在已经复活了，所以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做这个见证。这个见证完了，圣灵充满就过了，只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是一次性的。我们还说过第八章，使徒行第八章，撒玛利亚人不是听腓力传福音就信主了吗？他们就觉得耶路撒冷的长老就觉得说，这些撒玛利亚是外邦人啊，他们能够信耶稣吗？好像这个恩典只是给我们的，不会给他们了。好了，就打发彼得约翰到那里去了，去了以后他们就要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正受了圣灵啊。因为我们讲了，一个受了圣灵的人才会有圣灵降在他身上，哎，他就给他们按手了，一按手 就证明他们是受了圣灵。啊，这一个按手是为什么要圣灵要这一次让他们按手呢？那就是说证明福音可以给撒玛利亚人。过去他们以为福音只能给犹太人，不会给外邦人。那么使徒行传第十章在哥尼流的家里，彼得还没有把话讲完，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了。你看啊，他们还没有受浸啊，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些人是受了浸的，都没有受浸，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好了，彼得就说圣灵已经降在他们身上，和我们一样，我们不能拦阻他们受浸啊，就吩咐马上给他们受浸了，就给哥尼流家里的人都受浸。那么这一个就是圣灵为什么要这样做，彼得没有说完话就降在他身上，不要彼得去按手，圣灵主动降在他们身上，那就是因为圣灵要证明一件事情，告诉彼得，告诉所有的犹太人，神的福音可以临到外邦人。哥尼流是外邦人，罗马人，福音要临到他。圣灵在非常重要的时刻，圣灵主动会做这个工作。他们没有祷告，没有去求啊。彼得没有说祷告祷告求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没有啊。圣灵降在人身上从来不是人祷告求来的，没有，圣灵你一找找不出来。我们又举了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那里不是有十几个门徒吗？他们听了亚波罗传的福音，他们信耶稣了，但是他们是奉施洗约翰的名来受洗的，所以保罗说不行，一定要奉以主耶稣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他们就又受了洗，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受洗以后保罗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次圣灵降临就证明一件事情，受浸必须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无论用施洗约翰的浸不能够，那是悔改的浸。你看这几次，我们举的这四次使徒行传也就是这四次没有了，圣灵降在人的身上就是为主耶稣所见证，也就是主耶稣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为主有能力为主耶稣所见证。这些见证里头就包括说主耶为主耶稣所见证，他从死里复活了，圣灵呢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也包括神的救恩可以领到外邦人，也包括以弗所的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不能够用施洗约翰的浸，一定要用奉主耶稣的名施洗。你看这都是很重要的真理，在真理上非常重要的时候圣灵会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看在圣灵的降临在人身上从来没有说我们先祷告求几天几夜求圣灵降临，没有这样的事情，是圣灵主动做的。这样是为着建立教会，为着建造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圣灵在建造教会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把恩赐赐给人。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读到十一节。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这里所有的教会赐的恩赐都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给人的，不是你求来的，不是你求来的。 圣灵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恩赐是为着建造教会。那请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要读到十二节，七节到十二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里说的都是恩赐，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什么？那就叫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今天我们不是来解释，专门解释这些圣经，我们还是要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这是恩赐的目的。这个恩赐刚刚我们讲了，是圣灵随己意给的，不是求来的。也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要有一个医病的恩赐，这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我要医病，那么我就天天祷告主啊，请你把这个恩赐给我。你求没有，不会求来的，圣灵要随他的意思给你。所以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是圣灵自己做主，不是你求来的。那么现在就有一些情况出现了，有的人呢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读来读去，他就觉得啊，哎呀，当时这个教会怎么那么能力有能力啊？又医病，又赶鬼，又说方言，而且全教会都说方言。你看现在就有很多基督徒团体啊，就是大家都要说方言。啊，美国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原来就是这样，他去参加那个聚会，啊，人也很多，很兴旺，大家举手，到的时候大家都说方言，他说就是我说不来，说不来，人家就教你讲了，就是单一级的方言就出来，他说我还讲了很久，觉得不错，结果是假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全教会都要说方言，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告诉我们。岂都是说方言的吗？我们都记得这句话。圣灵给你有恩赐就说方言，所以有的人为了要搞这一个，搞热闹一点，搞轰动一点，那就大家来说方言，不会说的我就给你按手，按手你也不会说，我就教你舌头摆在哪里，发一个什么音，好，可以了。这个是人去追求来的，人去想办法来的，这都是假的，没有圣经的根据。所以他看见这一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很多传道人就心动了，就想怎么样我们做成这个情况。我也听说就在我们温哥华有一个基督徒团体，这个牧师啊，每一个主日都要给大家按手，按一个倒一个，按一个倒一个，说倒了以后这些人身体就好了。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是半身不遂，坐轮椅，他就听说这个教会啊，一按倒下去起来就好了，他就很想去，他也很有钱，他就想到，你只要我去，真的倒下去起来，我的病好了，我就捐一笔钱，奉献一笔钱给这个教会，他就去了。就在那天呢，在聚会的时候，是他的孩子扶着他，那么最后聚会完了，牧师就一个个按手了，就按到他那里去。怎么按他就倒不下去，倒不下去，牧师就给他讲话了，到我这里来都要倒，今天你倒不倒得下去你都要倒下去。啊，这个就两个扶着他也要倒下去了，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去了。好，我们想这一些做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没有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去追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去大家去追求，追求五旬节，很多人就是要追求五旬节，追求大家都说方言。 这是人想出来的。我们已经讲过了，五旬节那是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那120个人都说方言，那是为着教会建立以后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个120个人都说方言，都说别国的话，是说给从国外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讲了，他们不会讲希伯来文，不会讲希腊话，啊，他们有的从埃及回来，有的从很远的地方回来，所以这120个人就一定要说不同的国家的原因，要说给他们听。结果那天不是有3000人就得救了吗？啊，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不是去学来的。好，那么今天我们说到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讲过了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来说，我们不追求外面，那里面的工作和外面的工作我们怎么根据圣经来看呢？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请我们从第10节，读到12节，10节读到12节。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好。你看这里就有一点了，这个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怎么把生命带给别人？基督徒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怎么能够让他信主？这是生命的问题。基督徒你怎么能够把一个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走错路的基督徒，你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去？这叫生命的问题。所以这里讲，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这个生原文是生命，死在我身上发动，那也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基督徒，你要去传福音，首先你必须是已经死了的一个人。今天我们都在喊大使命啊，什么叫大使命啊？就传福音啊，啊，组织起来弟兄姊妹，大家都去传福音啊。现在要看。传福音的是什么人在传？如果你是没有经过死的基督徒，你传什么福音啊？有的时候那个听福音的人觉得说，你的生活还没有我好，你的行为还没有我好，我们不是听见过吗？他不愿意接受。所以这里讲，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第10节，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这个生字你如果查查原文编号，就是生命啊，而且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不是人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就是你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呀。当你把神的生命活出来，第11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啊，那是天天死啊，怎么死法？被十字架吗？这个是保罗的经历，也是基督徒的经历，天天围着主耶稣要把我们交在死地。那么很多基督徒的环境就是把你逼到死里面去，你今天不死你反对吗？明天还要你经过这个环境，明天你又不逃过了，后天你还要经过这个环境。总之圣灵做一个工作要你死。所以当我们死了，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命才可以在别人身上发动。 那就是说你才能够把生命带给别人。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信主得救了，为什么？生命进去了。你怎么能够把生命进去？首先你必须死。那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读到24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讲，凡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怎么样，天天舍己，天天背十字架。今天我们不是愿意背十字架，我们是怨言太多。哎呀，主啊，怎么把这个一个环境给我啊？那么这里主耶稣说是天天背十字架，也就是说天天死，就是看我们觉得就是刚刚说的，因为我们这活着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常常死就在我身上发动，生命就会在别人身上发动。好，这里告诉我们那就是死的问题了。今天一个有恩赐的人，我们就想太好了，这个有恩赐的人就可以建造教会啊，这个教会里面恩赐人多，越多越好啊。那你要知道，你有恩赐的人还要看你是什么人哦。如果你有恩赐，你是不愿意舍己背十字架的人，你的恩赐在建造教会上没有用，没有用。所以神圣灵把恩赐给你，你还要必须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是天天把你自己交于死的人，你才能使用你的恩赐。要不然你会把这个恩赐变作你的本钱。你看有的人啊，他说他会说方言啊，你会不会讲啊？你不会啊，你看说的给你听听啊。你看我会说你不能说，他把这个恩赐当成他的东西了。恩赐是建造教会的，什么人能建造教会？有恩赐的人不一定能建造教会。现在我们请读一书圣经啊，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这是哥林多人啊，哥林多教会啊，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啊，属肉体的人怎么能建造教会啊？所以在他们里头就有什么，有嫉妒有纷争啊。我们知道嫉妒纷争就是肉体，就是肉体。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和肉体相争，对不对？就是要把这个除掉。所以一个有恩赐的人没有把嫉妒纷争除掉，他怎么来建造教会啊？他就把他的嫉妒纷争都带到教会里来了，这个不叫建造教会，叫做分裂了。那么我们看哥林多人的恩赐大不大，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
好， 你看哥林多教会他的恩赐啊，没有一样不济人了。你说要赶鬼，他有赶鬼的恩赐；说方言，他有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他有翻方言的恩赐；医病，他有医病的恩赐。没有一样不济人，就是所有的恩赐圣灵都给他了，但是他是属肉体的，他是属肉体。所以一个有恩赐的人，他可以是属肉体的，不一定是属灵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就不能够把他的恩赐正常的运用在建造教会里头。所以保罗讲，你们还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吗？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里面没有经过圣灵的工作，里面没有经过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讲，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无虚节，那个叫做圣灵充满。那么一个人里面有圣灵的工作，他能够顺服圣灵了，那个叫做满了圣灵。今天就是人想要去求圣灵充满，人不想要有满了圣灵，也就是一个人他不愿意让死在他的身上做工，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如果一个人他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死常常在他身上发动，他天天在那里背十字架跟随主，天天在那里舍己，他的恩赐就可以正常的用出来建造教会，否则不行。所以今天不是说大使命你传不传福音的问题，是要问你传福音的这个人是什么人，是属肉体的人还是属灵的人，要问这一问题。所以保罗说以弗所说哥林多人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他怎么传福音呢？所以今天基督徒团体都是着重外面的工作，没有着重里面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这是生命的工作，圣灵的能力。神不会用属肉体的人为他做工，神不会用。我们从旧约来看，你看摩西这个人，他很愿意为主做工啊，他在法老的宫里，不是法老的女儿收养了他吗？他很爱以色列人啊，他就可以为了保护以色列人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过一天又看见两个以色列人打架，他去劝他们。那么这个神应该用他呀，神不用他，为什么？这是出乎他肉体的。所以神必须把摩西带到旷野去40年，给他一个困难的环境，在那里改变他，改变他。有一天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这个人不行，我怎么能够为你工作，我不行啊。当他认为自己不行了就好了。今天就是很多人认为我行，我有大使命，我可以去传福音，好，结果是不行的，神不会用的。感谢神，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圣灵今天要降临在基督徒的身上的目的，要把恩赐给基督徒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但是神借着圣灵把恩赐给人，就要看这个有恩赐的人是一个什么人，是 不是一个愿意舍己背十字架的人？是不是愿意天天带着死？是不是愿意生命长进的人？是不是追求里面满了圣灵的人？是不是顺服的人？愿意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是不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是不是天天都让圣灵和肉体征战，而天天让圣灵在他身上管理他？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神就能够用你了，神能用你的恩赐，也许有一天圣灵就会降在你的身上，降临在你的身上，给你能力，让你去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好，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今天的难处就是人只追求外面，人放松了里面，或者不管里面。圣经里告诉我们，不但我们要顺服圣灵的能力，这是里面的工作。所以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工作，而不是外面的工作。当里面圣灵做了工，把我们带到死地，必然生命的工作就从你身上出来，必然的。而且现在有一种的情况，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来给我讲，因为我在香港，我们也有一个读经班，那么他就参加这个读经班，后来他就给我讲，他说他们的牧师啊，要他去带他们教会一个查经班，而且要查的这个内容啊，那本书他都没有读过，单一的书。没读过，他说那我怎么办呢？牧师跟他说你不要怕，你自己就去带这个查经班好了。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你在主面前祷告了，祷告看神怎么带领你了。那现在就是一个难处，就是带领读经的人他自己都没有把圣经读好。昨天晚上国际学生在这里聚会，我们就专门谈到读圣经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长期的读圣经的计划。今天就是怕一个人读圣经，今天想起了翻一下，过一个月再翻一下，难出来了又翻一下，他没有把这个读圣经在神的面前看成他必须每天的生命的粮食，他没有注意，或者没有把它看得很重要。因此我们昨天勉励国际学生读圣经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必须是一个有心读圣经的人，你要有心在神的面前，你必须有心。第二个，你必须拿出时间来，你要定下来，要有一个计划，我怎么来读。第三个才是读法，读法有三个方面。第一个，读圣经要读细，细不是粗，要读得很细细的读，不能读得很粗。你比方我们星期四读到约书亚记，我们说约书亚活了110岁，那我们马上就说还有一个人也活了110岁，就是约瑟，也是正110岁。就是你怎么知道啊？你是读细了你就知道了。所以我就说 摩西活了120岁，或者昨天下来就一个姊妹来问我，你怎么知道摩西却活了120岁啊？好，我们就把圣经找给他看。的确摩西活了120岁。好了，那么这里叫读戏，如果你没有读戏，你就说大概摩西活了100岁吧，那就叫不读戏。所以我们一定要戏，很多因为没有读戏，就把这个人说的话说到那个人头上去了啊！明明这是亚伯拉罕说的话啊，他还说这个是大卫说的话，这是没有读戏啊。读戏非常重要，读戏也是一个试炼，试炼我们在主的面前尊不尊敬主的话。除了一个读戏，还有一个叫读熟。什么叫做读熟啊？叫背啊，要背一点圣经啊。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觉得这句话太好了，太帮助我了，那你干脆就把它背一下吧。也许这个话只有几句，但是你背了以后啊，这一辈子你都可以用不完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圣灵就借着这句话提醒你了啊，要背。所以我们给这个青年人的聚会，国际学生聚会，晚上我们要背的，我们说这节圣经只有4句话，你把它背下来啊，就给你2分钟嘛，他就把它背了。背了以后就要问他谁愿意先背，那么他就举手，那你就先背啊。没有举手的我们也问你能够背，能不能背啊，你背下来没有啊？昨天他们背得很好，感谢主。这就叫读熟。第三个叫读准，读准确。什么叫做读准确？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有很多和希腊文有出入的。如果你不把这个字读准，这句话读准，那你就会领悟错误了，就弄错了。所以要把它读准，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基本的态度。至于在计划里面，你愿意一年把圣经读一遍，那你每一天要读4章圣经。你可以读3章旧约，1章新约，也可以读4章旧约，都可以，就是一年读一遍，每天读4章。如果你每天读2章，那就2年读一遍；每天读1章，4年把圣经读一遍，这个叫通读。你必须有一个通读的基础。所以有个老弟兄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是青年人，他说你们青年人至少要把圣经通读5遍，然后你才可以读题目了。不是通读还要读题目。什么叫做读题目啊？比方教会就是一个题目，你专门把教会来读教会这个字，这叫题目。你可以读人啊，你可以读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是一个题目啊。你专门把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哪个地方出现了亚伯拉罕，你都把它读了。好啊，因此你一读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我们知道是过了一个帐篷和祭坛的生活，那么你知道他这一生住了4个祭坛，12章创世纪12章13章就有3个祭坛，创世纪22章有一个祭坛，那么你就记得了，就是你读它。很多的方法也有，可以读树木、读花草都有啊，圣经里头。你可以读一个矿物，比方说金，黄金的金啊，金在圣经里头是一个什么属灵意义啊？这都有属灵意义的。你可以读树木啊，1、2、3、4、5，这都有属灵意义的，这叫你去读啊。这个是我们就说到读圣经了。今天的难处就是传道人自己没有把圣经读好，没有读细，没有读熟，没有读准，然后他就来教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就从参考书来了。 他觉得那个参考书很好，就把那个参考书拿来，这就是很危险。还有就把他底下的弟兄姊妹随便叫人来，你可以，你常常来聚会，那么你就来带领一个查经班，这很危险。啊，所以感谢主，这个是一个人要把圣经读好，也就必须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人。因为你每一天你都要拿一定的时间出来读，不要说多，你能够拿半个钟头就不错了。但是这半个钟头，你定好的半个钟头，常常要被许多东西给你挤掉。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那半个钟头，第一个，炉头上不能煮东西；第二个，电话要把它关起来。就是安安心心祷告，在主的面前去读。我曾经说过，一个青年弟兄，他得救不久，还不到一年，他在主的面前就定了一个，他下了班回来吃饭以前一定要读圣经，他每天都这样做。但是有一天试探来了，那一天是世界主秋赛，这个怎么办呢？看主秋赛呢，还是读我的圣经呢？这个就是你自己看他自己了。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圣经拿到电视机旁边来看一眼电视，没有进球就读一段圣经。他说这样越做他里头没有平安，所以他就放下了电视不看了，我就是要专心读圣经。只有这样的人，有信读圣经的人，神会祝福你，否则神不会祝福你。啊，那么我们现在说到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给我们恩赐，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为着主，为主耶稣做见证，为着建造教会，是为着这个目的。但是不是有恩赐就够了，你必须看你是一个什么人，你必须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人，必须死要在你的身上发动，生命才会在别人身上发动。好，感谢主。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你不要去求外面的能力，你要追求里面。所以圣经里头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应该追求的，什么是我们没有叫我们去追求的。啊，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就读第一节。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好，请我们注意这一节圣经。第一个，因为哥林多前书13章是讲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原文没有恩赐，切莫的意思那就是羡慕了。属灵的恩赐，这个地就是羡慕属灵的事情。除了爱，我们要羡慕属灵的事情。爱是要追求的，看到没有？属灵的事情我们是要羡慕， 包括恩赐我们都可以羡慕，但是没有要你去追求，因为恩赐是圣灵给的。那么为着建造教会，就更需要一些做先知讲道的人。新约已经没有先知了，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律法说预言，先知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了，没有了，旧约的先知没有了，新约的先知都叫做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这是一个恩赐。那你看我们读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第八节要读到第十节，第八节读到第十节，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所知所讲的也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你知道这些恩赐只是暂时的，生命才是永久的，所以叫你追求爱嘛，这些都要过去，就是做先知讲的也要过去。所以今天一个人只落在恩赐的里面是最可怜的，他好像都在运用恩赐了，又疫病了，又赶鬼了，说方言了，什么都有。好，但是你要知道，他里面的生命根本就没有长进，那是可怜的。这些都要过去，有一天他要见主的面，见主面的时候，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那里就有一些有恩赐的人，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就是有恩赐吧，有恩赐的人也称呼我主主啊的人，这都是得救的人吧，没有得救的人怎么圣灵给他恩赐呢？但是他们运用恩赐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在国度里头他没有赏赐。今天你会看见很多有恩赐的人搞得轰轰烈烈的，是到处海报都有他的名字，但是最后你看在国度里面，有一天你会看见到底有没有他。在国度里面的人必须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也就是说你的生命长进的人，你是天天舍己背十字架的人，这样的人你才有这个赏赐。所以保罗讲，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也讲在场上尽力的凡事都有节制，因为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奖赏，那个冠军只有一个吧，没有说比赛的人个个都是冠军，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特别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什么叫圣灵充满，什么叫满了圣灵，今天我们就要 看见满了圣灵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生命的工作，是生命的长进。满了圣灵就是要追求爱，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要追求的。但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这是不要追求的。说方言恩赐不要追求的，这是圣灵觉得要给你就可以给你的，这是圣灵给你的，我们不去追求的地方。但是我们要追求爱，这个就需要生命的长进，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需要追求属灵。好，此外圣灵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圣灵为我们祷告。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26节，要读到28节，26节到28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感谢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在为我们祷告，这是圣灵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不知道圣灵是怎么为我们祷告，但是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当我们偏离了圣经话的时候，我们使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消灭圣灵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为我们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是用说不出的叹息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祈求，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环境对我太不好了，主啊你赶快把这个环境拿掉，或者你把我带来离开这个环境。但是圣灵就祷告说，神啊千万不要照他的意思去哦，因为他还没有改变了。那么这一祷告的结果就万事互相效力了，你看啊，环境就没有变了，环境就效力了。环境效力的目的就是让你认识你自己啊。主啊本来我觉得我这个人很不错，我能够忍耐，主啊我也很有爱心，我不但能够饶恕人七次，能够饶恕别人70个7次，那个70个7次不是490次哦，那是完70个完全啊，70完全就是完全的完全饶恕别人啊。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你才有圣灵借着那个万事互相效力啊，你千万不要弄错了，万事互相效力，你不要想到说这个万事啊都对我有好处哦，啊，今天你看我出去啊要等公共汽车，一到站公共汽车就到了，哎呀，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是圣灵为你祷告，要你认识你的软弱在什么地方啊。你看这就是讲啊，你软弱嘛，圣灵让你知道你到底是哪里软弱，你的肉体到底是怎么软弱的，就来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给你万事互相效力，一下就让你认识，哦主啊你把我摆在这个环境里头怎么办，顺服。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就是要你顺服这个环境，神给你安排的。既然主耶稣说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难道你这个环境是没有数过吗？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你千万不要看得太轻松。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摆在十字架上去，就是要你背十字架，就是要你死，要死在你身上发动，然后生命才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个叫万事互相效力。好，圣灵为我们祷告。另外我们也说过，圣灵是把我们浸成了一个身体， 今天我们从这里我们就能够很明白，基督的身体必须里面没有我们的肉体。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建成一个身体，就必须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神的生命加在一起才是教会。我不要把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要除去，怎么能除去肉体，就是把我们浸一下。我们说过浸的意思就是埋葬啊，对不对？过约旦河不是要埋葬吗？我们受浸就是埋葬吗？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的受浸归于基督的人就是受浸归于他的死吗？第六章第六节啊。所以受浸就是把我们浸在死的里面，让我死了，然后这才是一个基督的身体，这个里头才不会有嫉妒纷争，不会有了，好不好？都浸在里头了。所以圣灵有一个工作，要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是不能够把肉体带进来的。不是平信徒的肉体不能带进来，牧师的肉体也不能带进来，传道人的肉体也不能带进来，只要带进来了，这个就不是身体了，那就不是身体。好，圣灵还有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差遣门徒去做工，这个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你看巴拉巴和保罗要去做工，他们两个是有恩赐的吧？圣灵说分他们去，分派他们去。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是愿意对付肉体的人啊！你不愿意对付肉体，神不会要你去的。可能你的传道人可以把你派去，但是圣灵不一定派你去，因为圣灵把人派去，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追求生命长进的人，然后他就懂得圣灵的意思，懂得圣灵的意思啊，请你再读《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请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所以你看，保罗啊，不是圣灵差遣他去做工吗？你看这里他就能够懂得什么叫做圣灵禁止，什么叫做耶稣的灵不许。如果他不是一个属灵人，他不懂啊。你看他是很好啊，他要到亚细亚去讲，去传道吧啊。第六节他们要到亚细亚去讲道，可能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今天有个人要到亚细亚去啊，我想这个传道人牧师一定说那很好啊，你自己去啊，我们为你祷告啊，不要再问圣灵了，好不好？如果圣灵要禁止他们去，我想这个传道人要跟圣灵吵架了。现在是大使命，你为什么不许他们去啊？那个地方很需要人啊。但是圣灵不要他去，圣灵有圣灵的目的，所以圣灵要选择一个人去为他做工，这个人必须是懂得圣灵的意思的，必须懂得神的旨意，必须是顺服圣灵的人。 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灵要差遣什么人去，圣灵的确差遣人去做工，必须差遣生命有长进的人，属灵的人，不是只差遣有恩赐的人。刚刚哥林多前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那不是有五个人都有恩赐吗？先知和教师吗？但是只差遣两个人去。感谢主，今天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也必须是属灵人来建造，不是有恩赐的人。一个神学博士可不可以建造？可以，但是看他是不是属灵人。一个牧师他有牧养的恩赐，可不可以建造？可以，就看他是不是属灵人。如果他的生命不长进是不行的，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要需要提出来交通的。好，你讲。
你们刚才你说读经方法有四个，你讲了三个，没有一个的基本是什么？
好，我刚刚讲读经的方法有四个。第一个我们是讲你要有心来读，第二个要有啊，要有计划，要把时间拿出来，对不对？好，第三个我们说啊，再说读法，有读法里头是不是读法？我们就说对，就是读的里头有三个，对不对？读的方法，好不好？读细读熟读准，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心，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读圣经你要有时间拿出来读，第三个你要拿时间出来读，这是第二个了。第三个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有计划，有计划，好不好？好，第四个就是有那个三个要点，这是读法，好不好？好，
我想到关于牧师的几段经文，一个呢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就是神已经把牧师赐给我们了。那么后面保罗在书信里也有说要供养他身体的，就是做牧师的这些人，要教会要有给他们的供养。那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也查过，就是关于切慕属灵的恩赐。那我想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做信徒的怎么来跟牧师有一些交通。
现在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牧师这个恩赐弄清楚，好不好？请你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一节，你看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是一个恩赐，你看这里是不是叫恩赐？他所赐的吧，是恩赐。那你愿意翻一翻这个原文编号，你看看这个牧师这个字，
4166，牧羊。
你看看这个，对，你看看这个4166是什么意思？它这个恩赐是什么恩赐？这个4166的原文不叫牧师，叫做牧羊人。那就是路加福音，在旷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在旷野有牧羊人啊，牧羊人就是4166。所以这个牧师这个师字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给它加上去的， 原文你只能说他有一个牧养的恩赐，应该是这样，不叫牧师，这个师就把他尊高了。原文就是牧养，那我们再读使徒行传，请你读二十章，二十章二十八节，
圣灵立你们做全权的基督
监督，
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你看这个牧养是4165，不是4166，因为这是一个动词，名词就叫牧养人，牧养人，动词就是牧养，所以它只是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就是有牧养，牧养羊的这个恩赐。你再读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有一个人名叫
不是彼得前书，
哦，
第五章
彼得前书后面
第一节到第二节，
第五章，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好，你看这里有个牧羊，这个牧羊跟我们刚刚使徒行的二十章那个牧羊一样的，这是个动词啊。彼得是个长老啊，你看到没有，长老有这个恩赐啊，长老有这个责任来牧养啊，好不好？但是你没有给长老加一个好的名字叫牧师，这个人又是长老又是牧师，不是这样。好了，牧师是一个恩赐，和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区别。比方有一个弟兄姊妹，他是教师，不是学校的教师啊，就是他能够在弟兄姊妹中间能够做教导的工作，他有这个恩赐啊，他不是叫教师了吗？啊，原文就是 teaching 就是教授。那么今天的难处就在这里了，把牧师变成了一个职分去了，在教会里面变成一个职位去了，把教师没有变成职分，看到没有，先知也没有变成职分，就是把牧师变成一个职分去了。现在怎么能够做成一个牧师呢？我们知道这个牧师，这个如果是牧师是个恩赐，就是牧羊的恩赐，这个恩赐是圣灵给的吧，是不是圣灵给的？那么今天的牧师是怎么来的呢？那么你要读神学读几年，神学毕业以后你就拿去做传道，先做传道，做了几年传道，老牧师觉得这个小牧师这个小传道有希望了，做得很好了，他就案例你了，看到没有，这一案例你就变成牧师了，你以后就去案例别人了，好不好？那么这一个读神学案例这条路线圣经里面有的，这是从天主教学来的，天主教的神父就是这条路线。所以牧师现在就不是只是恩，不是恩赐的问题了，是一个职位的问题了，是一个拿薪水的问题了。这个牧师要看他拿了几个博士啊，如果他博士越多工资就越高，请问这有没有圣经的教导呢？好了，那你要问问保罗了，保罗你一个月拿多少薪水啊？保罗没有说拿薪水啊，
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到最多说，我为传道就应该得到你们的供养，这是对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的薪水的制度不是圣经里有的吧？保罗是怎么做的？保罗是支帐篷，对不对？他说我用这双手来供应我和同人的需要，他没有说你教会拿多少钱给我。现在这一套都是从天主教来的，基督教就接受了，好吧？这个，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回到圣经里面去，那就一定要根据圣经，根据圣经。好，请讲。
我有两个问题啊。
好，
因为人家在问我，我就想，我不晓得要怎么回答。第一个是长老会，像就讲说这个长老是个牧养，但是他们长老会第一个就是说用点水礼，没有用受浸。可是那个牧师回答的是说，不是说水多水少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在讲这个知识的问题啊，就刚才我们读哥伦多前书这个，他说知识就最多叫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所以也有人讲说，问我说你每天做什么，我说我礼拜四礼拜六到读圣经，还读那么多知识没有用。
那么其实是两个问题，
我又不晓得我要怎么来给人家。
第一个问题，受浸这个根据罗马书第六章，受浸是一定要把你代表死后埋葬，那个点水你点一下，你埋不埋葬呢？没有吧？
他说不是水多水少问题。
那这是他说的了，那我们就要看圣经是怎么讲了。圣经是要你埋葬，那么一定要水把你埋下去吧，好不好？知识的问题，我们读圣经要解决一个问题，绝对不是读圣经就是知识。知识是一方面，还有一个生命。读圣经是灵粮啊，这是属灵的粮食啊，那怎么会叫是知识呢？要供应你的生命啊，好不好？你长进要靠这个读圣经啊，读圣经是生命的供应，一定要弄清楚。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我们今天读圣经是灵粮。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讲那个灵磐石，第十章灵磐石，灵粮从天上降下来灵粮，那就是灵粮，好不好？啊，不是知识。
知识越多了，脑壳就大了，
会骄傲，会自大。
那是错的。如果知识多了，你骄傲，那就错了，好不好？好，请讲。
你说我有问题。你讲的圣灵都对哈。那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也真的是追求能力去接触这个东西，但就我所知道，其实很多人，甚至有的已经是传道人，都是碰到在一个非常危机的情况之下，因为他本人自己坦白说，他说我灵已经枯竭了，所以才会去走上这条道路。
不错。
那么追求那是另外一批人，有的人想要能力，那是另外一批人。可是我相信很多的，其中一部分很多的，都是他在碰到很大的难处、很大的危机的情况下，他才会走上这条路。那这批人他不是基督徒嘛？他们当然信主。那他们在一信主的时候，按照这个讲的，圣灵已经在里面。我困惑了，就是说，没错，按圣经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圣灵在我们里面，应该是有能力的。可是事实，现在事实是，知识，刚才这位姐妹说知识，其实这个很普通，不是一个两个，一大批的人都在讲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是知识，圣经几十年了，老基督徒了，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可是为什么碰到难处的时候，就是不走入一个危机？才会走上很多人走上这条道路上去追求这个生命。那你说追求生命，我很坦白讲，我觉得蛮抽象的。我很想讨教，我很想知道怎么样去觉得走上这条生命的道路。
嗯，好，刚刚我们说了很多生命的道路，就是哈，什么叫生命的道路？那就是我们上一次特别讲了很多了。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里面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会指教你吧，你不可能没有是圣灵的指教啊。啊，你看我们这个国际学生信主不久啊，他说这句话说错了，哎呀，里头就不平安了、啊、 有没有啊？有啊。所以我们也讲圣灵是要把主耶稣的平安带给我们，我这个思想不对了，里面就没有平安了，我去做一个事情，我里面不平安了，这一个就是圣灵在指教我了，指教我了。那么圣灵一定要在我们里面指教我们，严重的圣灵会在我里面和我相争，圣灵要和肉体还要争啊。这一次圣灵没有争赢，你的脾气就发了，那么圣灵就会让你发了脾气以后，你里头非常难过，受责备，所以圣灵要责备我们。责备了，当你认了罪以后，也许你就觉得说，下一次我碰到这个事情，我就改好了，不发脾气了。可是下一次啊，脾气又来了，你又失败了，怎么办？你就枯竭了吧，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现在就是怕人，你失败了，你每一次失败你都回到主的面前去，你千万不要失败以后你找另外一条路，这个路就要出问题了。唯一的路，解决的路是在里面，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神的生命在里面，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里面，不是出在外面。出在外面你就是看环境，那就叫出在外面。你的办法就是说，我怎么，我有枯竭了，困难了，我怎么来越过这个环境。好了，很多办法可以帮助你越过这个环境。你如果不回去，第一个撒旦的工作可以带你，可以带你越过这个环境，邪灵可以带你过去，你要能力，邪灵可以给你能力。我们不是举例吗？一个基督徒生病了，而且这个病很厉害。基督徒生病唯一的一点，你必须回到里面去问问主，主啊，你为什么要我生这个病？因为你是属主的人啊。圣经里告诉他，我们他爱你就爱你到底吧，没有人能够把你从主的手里夺去吧，也没有一个人能使你和神的爱隔绝吧。这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你要抓住这个信心啊，你只能去问主，你千万不要去问另外的人啊。今天就是怕你去问到那个灵恩派的传道人，他就来给你按手了，这一下你就接受他的，因为他一给你按手，他讲了一些东西就把你的思想改变了，你不是去靠主，你就靠外面的能力了。这个能力一来，你一接受了，邪灵就可以上来，他可以带到另外一条路上去，非常危险。我们这里写了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魂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的魂的力量是很大的，魂的势力，魂的势力可以改变你。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聚会啊人数越来越少了，或者这个聚会啊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供应了，怎么办呢？好，我们就来一个团契。我们所说的团契就是什么呢？好了，我们搞一点我们大家来跳跳舞唱唱歌拉拉手，对不对？好，我们就把这些都带进来，把社会上的东西世界的东西带进来，这样大家就热闹了，你看就热闹了。好了，这都是外面的东西。所以现在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不管遇见什么困难，你一定要回到里面去，难处不在外面，难处在里面，一定要抓住这个问题。所以保罗有一句话，哥罗西书那里讲，我们在要在基督里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最重要，不是把他引到外面什么方法上去，外面去追求一个什么东西，这是错误的。既然很多传道人是把人引到外面去，你看你得这个病就是你祖先的罪，你没有认，你看到没有，马上把你引到外面去了。那可以啊，有的人就接受了，就天天去认祖先的罪了，好不好？这是很危险的，好不好？
那那个已经就是很多人是一到教会就被人家拉跑了，就跑到这个系统里去了，那怎么样挽回呢？
第一个你就是为他祷告，第二个你如果感动了你可以和他交通，可以跟他交通，好不好？
交通就根本两个人就没办法
啊，没办法，你就为他祷告了，就直接为他祷告。有的人要吃苦，吃到一定程度了，他才觉悟了。他没有吃苦到一定程度，他还要在外面流荡，就等于那个是浪子回头嘛。
那我可不可以祷告，希望那个神的管教快点来啊？
可以啊，那你可以神，就不是管教快点来，求你使他快点转过来，可以祷告，这是可以的。好。
也有牧者说，如果这种人就像犹大一样的，肠子塞破了也没。就是任
由
他去死了，没用。
那也不对，
嗯、
当然听了是不对，可
是、
好像就是无能为力，就是这样。
我们要祷告，就是说为他祷告，迫切的祷告，求主救他。神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啊！你不要他去死啊，好不好？
其实那现在问题是，哎呀，上哪里去找一个可以建造我们成为属灵人的教会呢？
啊。
你讲的这些现象都有吗？
是，所以我们祷告主吧，主会带领我们，好不好？主会带领我们。
我就觉得要好，就是要读圣经，
嗯、
就是好好读圣经，先把自己坚强起来，不然我们自己会很容易被人家那个拉走，
是
这样。就是。说哎呀，我想找一个教会比较有温暖的啊，这个教会根本冷冷清清的，也有人这种感觉，就跑掉了。他也有人说、哦、东跑一下西跑一下，就是这样的选择。
对、
这个，
那是你今天已经兼顾在这。我是说刚刚到教会，他根本没有办法分辨。
对呀、啊，还有的，你看新来的，不是说新来的，就是信主的人，我发现说很重要，要有人带。没有一个人带的话哈、
就
是，就很容易跑掉。
就是带才带，我还想没人带主呢，
就是要带到真理里面去，带到正路上去。
等于说那个章节我找不到，就是不要接受什么师尊的称呼。
啊，这是马太福音啊，福音书说的。
啊，
我想在二十二章吧，二十三章，对。
马太福音23章，
二十三章，对，第四节。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哦、是这个吧？
对。
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对，就是说我们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的老师。
阿门。
对。
我们没有第二个老师，好不好？
嗯。
别人叫我老师，我说，
不是。他如果，你可以这样的，对不对？因为你说只有主是我们大家的老师，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自己觉得我是老师。啊，他称呼你，那是另外一个，他尊敬你嘛。但是你要知道，我不是老师，只有主才是我们老师。所以今天有一点，这个牧师的太太。还有专门的名词，是吗？你看，就变成这都已经变得很厉害了，好不好？啊，这
就是一种尊称嘛。像他在教钢琴，大家都把叫他老师。
哎，对，我们就说
钢琴老师。
哎，啊，
他也不会说你是我钢琴老师。
他是尊称你了，但是你自己知道你不是老师，好不好？啊。
不要说拒绝，说哎，不要叫我老师。
全部把拿到水里面。那些老人家哈、哦，他在医院，他要临终的时候要去。
那个就不同。
他要沙水点在这里，那那个他的是不是真的受尽了？
对，那个，那我就举个例给你听。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强盗也钉十字架，
对，
那个强盗悔改了嘛？
对，
那个强盗连敬都没有受。
哦，对。
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和我在乐园里了。”
对。
所以只要他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因为他是特殊的情况。
对。
看环境。
但是你这个人能够下水去，你为什么不下水呢？好不好？那是特殊的情况。
这样跟他这样杀水也是。
杀不杀都不要紧，好不好？
长老会都是用点水。
杀不杀都不要紧，好不好？那就是说他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好不好？好，感谢主。那我们请啊，你有问题？
怎么知道你自己的恩赐
呢？啊，怎么知道自己恩赐？恩赐是在聚会里面， 显出来的、
啊、
在我们在一起聚会显出来、
嗯、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一种的聚会叫做运用恩赐的聚会，运用恩赐聚会我们大家在一次聚会圣灵就带领你啊，你就一个感动啊，你就说出话来了，等你说完了也许你引用一段圣经你做一个见证，另外一个姊妹就得帮助了，你看这个就是圣灵运用恩赐的聚会啊。所以保罗在那里我们或有什么好不好，哥林多前书你看我们来读第二十六节，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哎，二十六节。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哦，还有第二十七到二十八。
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
你看这个聚会的时候就运用恩赐了，看到没有，或有诗歌，你或者有教训，或者有启示，或者有方言，怎么有呢？圣灵就带领你了。所以当我们一聚会我们就祷告，主啊，请你来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你在这里管理，让圣灵在这里运行，我们大家都附在圣灵之下。好了，那么这个人可能他就有所方言的恩赐，那个人就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好不好？或者这个人就宣了一首诗歌，好不好？好了，这就把你的恩赐显出来了。
这不是每次都是一样的
啊，我们应该有这种聚会。现在我们的聚会就是所有基督徒团队的聚会不同，不符合圣经，就是每个星期天去带个耳朵去听，听完就完了，这是不好的。所以应该有一个聚会，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来了，也许我们说我们现在祷告开始聚会了啊，也许某一个姊妹就选了一首诗歌，到这个星期我这首诗歌太帮助我了，我们就一唱诗歌啊，大家里面都有感动了啊。也许有个弟兄起来就祷告了啊，他这个祷告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祷告到我的里面去了啊。然后有一个弟兄啊，祷告完了他就读一段圣经，他说这个星期这段圣经对我非常有帮助，哎，这个圣经读出来了，可能不是只对他有帮助，对很多人都有帮助，这个就叫供应，属灵的供应，恩赐的，好不好啊？这个是应该有这种聚会，就叫运用恩赐的聚会。
有，可是不敢去
啊。当然你说的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好不好？啊，那么那个就有问题，好吧？那个是他把做偏了，好不好？做偏了。
会不会经过几个礼拜你都没有这个表现？
哦，这个不一定的，有的人这个，有的人的恩赐，有的人的恩赐，我给你举个例哈，有的人的恩赐是他里面有圣灵感动，但是在聚会里面他不敢祷告，圣灵感动他要祷告，哎，我怕我这个祷告出来好像别人听得不好，我不如别人属灵，他就不祷告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想祷告，圣灵感动他祷告，结果里面呢心里头乒乒乒乒的跳、啊、但是又不敢祷告，好了，这个是他，这个就不对了。所以你里面有感动，所以有的人呢、啊、这个恩赐是慢慢的显出来，恩赐啊不是一两次三四次也不一定的，也许有的人半年慢慢慢慢显出来，他能够顺服圣灵了，他胆子也大了，靠圣灵的能力了，好不好啊？也许就出来了啊，出来了别人就看见，哎呀，这个姊妹还有这种恩赐啊，原来还看不出来啊。好了，感谢主，好不好啊？恩赐都是在聚会里面出来的啊。我们请李弟兄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了解到恩赐你是随圣灵随着旨意授给个人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是吧？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心里面明白，所有的恩赐不是我们所追求来的，是吧？我们主要是要我们在心里面，在我们在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长进这方面的追求，是吧？使我们能够自食我们自己的身体，能够使别人在别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长进，他也这样活过来，是吧？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回去，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吧？你也检查我们的人心，是吧？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不讨你喜悦的事情，靠着圣灵的教导，凡事在教导我们，是吧？我们是软弱的，是吧？我们也有很多的地方也做不到那么的好，是吧？我们一切都随时的仰望你，是吧？谢谢你教导我们日常的生活，学出你的样式，感谢你。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感谢主。